大家看到你会发现啊，就是说宽松啊，它也讲究一个什么时机，也讲究时机。你像24年，其实在2月包括7月我们有过宽松，对吧？我们在2月5号的时候就降准50个基点，但是2024年5月2月份是什么行情？还是市场处于一个熊市的行情，对不对？还是一个持续不断下跌的一个过程中。那到了2月20号，你看还降息降了25个基点，是吧？7月22号也降息了10个基点啊。但是在2024年9月份之前，整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低迷的啊，非常低迷的。真正的市场崛起是24年9月以后啊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宽松啊，它也不是一直任何时候都有效的啊，任何时候都有效的啊。它在去年9月份的这个点火为什么非常成功呢？去年9月啊，去年9月份有两个地方啊很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，我们在9月份降准之前啊， 9月18号美联储已经降息了啊，也就是说中美出现了一个货币宽松同频共振的一个时期啊，就在24年9月份中美的这个货币政策周期啊终于又再次重合了啊，再次重合了。大家知道在2020年疫情以后啊，中美的货币政策其实是啊蛮背离的啊，就是22年我们就开始降息降准，就开始调降 LPR 啊开始降息降准了啊，为了应对什么？应对啊这个钢筋水泥笼子的下跌啊，应对这个啊这个大家知道砖头的下跌啊，或者房地产的这个下行压力。我们从22年就开始做了。但是呢啊，但是海外在22年在什么干什么？海外22年还在加息的初阶啊，还在开始阶段。22年3月份美联储才第一次启动加息的。一直加到23年的7月份，整整加了500个基点。啊，所以这是当时中美货币政策其实背离的啊，我们22年23年在降息在降准啊，他们22年23年在加息和啊，在加息啊，不停的在加息应对通胀，所以是很背离非常大的一个货币政策环境。直到啊，直到24年9月份，中美两个大央行啊，又才重新回到了什么啊，回到了这个啊，货币政策同频共振的这个阶段啊，同频共振的这个阶段啊。那在9月份啊，那在9月份的时候，第二点啊， 9月份的时候， 24年9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还启动了什么？还启动了钢筋水泥砖头，对不对？我们把一套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都降到了 15%， 而且啊，有很多的限购措施打开。啊，措施打开，对我们还有什么？对我们还有政府基金入市啊，还有平准基金这些东西啊，它是一揽子的措施，全部都推出来了。所以24年9月份，它一方面是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同频共振了啊，就是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以后，终于啊又同频共振了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是我们终于啊，第二是我们就终于啊，就是在这个在房地产上啊，就是各个部委啊都出来说话了啊，是协调性的啊，协同性的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啊。所以去年9月份以后。24年9月份啊，还停留在去年啊，所以24年9月份以后啊，整个这个行情才激活啊，才开始激活。那我们这次啊，就是说你跟大家刚才我给大家看到，就是25年的其实宽松力度没有那么大，那25年的宽松力度其实相对来讲就只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25年其实我们的宽松降准就降了一次，就是5月份我们降了50个基点，对吧？50个基点，然后我们 LPR 利率呢就降了10个基点啊，其实宽松的力度并不大啊，并不大，但是就这个宽松力度啊，已经什么？已经够用啊，已经相对够用了，已经让行情走出流动性的水牛行情了啊！整个其实25年呢，在流动性层面是不缺水的啊，至少是资本市场层面是不太缺水的。整个流动性一直到7月、8月、9月啊，还在 8.8 以上，社融增速还在 8.8 以上的一个增速。那到了四季度呢，其实社融增速开始有所回落，就流动性开始有所减弱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今年的元旦一过了元旦啊，央妈就开始新的啊，有了新的这个啊，新的一些货币政策宽松的一些信号出现了啊，信号出现了。那这个信号的出现。啊，正是恰恰这个信号的出现，让资金啊比较有恃无恐的啊走出了这种突破放量的这个行情啊，放量的行情啊。但是这种行情呢，大家也要什么，也要注意啊，注意啊，出现见光死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真正降息降准落地的时候啊，可能呢啊，这我们不说长期风险，至少可能阶段性的风险反而是有可能来临啊。就是你要想，我们经常是什么炒消息卖事实啊，对吧？炒消息卖事实，如果我们真的啊，真的就是说，这个消息真的落地了。啊，反而是有可能什么啊？我们不说长期的这个风险，至少阶段性的这个调整风险，反而恰恰是阶段性调整风险的可能的来临。